着对他没有希望了。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已经和他一同钉十字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岂不知我们与主是同死吗？而且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是我们与主一同复活。这是以弗所好几个地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很清楚，甚至于我们的受尽都是与主一同埋葬，然后从今以后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那么有的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啊，这个约拿真是好像从受浸的水里面经过一样，他真的一举一动啊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段故事，就告诉我们说，神对我们解决的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与基督同轭。我们的主经过死而复活，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约拿，这个不顺服的约拿，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千疮百孔的。我们以为说约拿什么都顺服主，就是一点点不顺服，但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千疮百孔的。你知道，特别当你穿袜子空前绝后的时候，那么起头呢，你还可以补一补的，但如果你发现你的袜子已经千疮百孔，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丢到垃圾桶去了。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还珍惜我们这个人，还珍惜我们肉体的时候，神老早知道这个是没有盼望的。你凭着约拿这个人，他里面就有一个本事，当神叫他往东的时候，他可以往西。因为我们的人就着这个性情来说，就是不能顺服的。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一个很高尚的理由做背叛神的事，做顶撞神的事。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记得现在神把我们带到一个经历，那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那个经历如果你要解释的话，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所讲我们的主在地里三天三夜，也就是他从死而复活的这个经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复活的大能，而且让我们有也让我们能交通于他的苦难，而且明白神复活的大能。那这些讲到死，效法他的死，讲到背十字架，在圣经里面你把这些话通通加在一起的话，叫做什么呢？不是叫做十字架的救赎。你知道十字架有两面的，有很多人都忘记了，一面是十字架的救赎，另一面呢是十字架的交通。什么叫做十字架的交通呢？十字架的交通就是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比方主耶稣说你们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还有呢圣经说要效法他的死，或者是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或者说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把肉体和他的邪情私欲已经钉了十字架了，或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钉着十字架，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还有呢，就是交通于他的苦难，效法基督的死，让我们能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你把这些圣经统统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能把它丢掉的。你要看见说，这个原来是圣经里面讲到十字架另外的一面，那一面呢，我们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解释它的话，那就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个秘诀，我们如何能做一个顺命的人，像后来的约拿一样？那只有一个秘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与他同轭，就是他的经历就变成我们的经历。所以如果你用英文的话，这是 co-death with Christ， 还有呢，你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这是圣经里面非常要紧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那关于预表，关于讲到我们的主，我想我们都明白了。现在呢，我们特别是注意神如何带领约拿，或者带领我们这样经过一个经历是主所经过的，那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那这个就叫做与基督同轭。那死的是我们，复活的乃是基督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样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不是看见我们，乃是看见基督。所以我们这个人一定要死的。 你记不记得这个路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穆勒弟兄，他曾经有一次啊，人家问他他的秘诀是什么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的腰啊弯得很低很低，几乎都贴到地上去了。他说，我向穆勒的名声死，我也要向穆勒所有的荣耀死，这是他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这个可以说就是神帮助我们带领约拿一个唯一的办法。那这个办法呢，就是让他经过死，最后呢从死里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下面就是第二章的故事。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再的讲到与基督同死，也讲到与基督一同复活，那这个经历非常的宝贝。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经历非常的玄的，好像啊我们摸不着。那么有没有一段的圣经描写那段经历？有，那就是约拿第二章。所以让我们呢好好来看看约拿第二章。当然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我们已经说过了，在鱼腹中祷告是一件，鱼腹是一个最奇特祷告的地方。今天有人要到祷告声祷告，有的人要关起内室来祷告，有的人愿意在很多的这个场合来祷告。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喜欢新鲜呢，所以今天很多人结婚也这样，有的人什么跳伞结婚了，有的人这个结婚那个结婚。我知道一个最新奇的一个结婚呢，就是有两个有一对新婚夫妇啊，在一个旗杆上面举行婚礼的，那这个都是很奇特很奇特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如何帮助我们，神如何带领我们，雕刻我们，就是有一天他要把我们放到一个地方，像鱼腹一样。我们认为鱼腹是不能祷告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了，约拿在船上只能睡觉，在船上他不能祷告，乃是神让他与基督同额，让他经过死而复活经历的时候，那个时候当他被困在鱼腹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约拿不止祷告了，而且约拿的祷告是从他深处发出来的。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啊，十句特别在聚会里面，十句大概有九句是讲给别人听的。你祷告的一个地步让人觉得我多么属灵啊，因为我自己是个年轻人，我知道的。所以起头的时候，特别年轻人越多的时候，你的祷告越漂亮，你的祷告越属灵，你就用很多很漂亮的名词，一个对齐一个对齐一个，那你有几句话真的祷告在神面前呢？但是我们知道说，一个从深处从灵的深处发出来的祷告，那是什么祷告呢？那就是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那鱼腹是最奇异祷告的地方，但是也是一个人如果让神来制作，如果让神来雕刻的话，神常常把我们带到鱼腹这样的环境里面。在你的感觉里面，你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这就像保罗所说，许多时候我们连指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他说，因为有死的判决在我们身上。在那个时候，你的感觉什么感觉？神已经把你带到一个绝望的境地。你总觉得那个判决是个死的判决，你觉得你这个人就是个死囚。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怎么说？为什么有死的判决在我们身上呢？是要叫我们，我想啊，你们不必读，但是我很快的，因为我背不得，所以我很快的点给弟兄姊妹看。他说，他说我们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但是我们有死的判决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不靠自己。结果下面说什么呢？下面说，这但是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保罗神把他放在鱼腹里面。所以迟早有一天，不管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年长的弟兄姊妹，事业也好，失恋也好，或者失去许多东西也好，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感觉好像有死的判决在你身上一样。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是把我们带到了我们的尽头，尽头就是死所代表的。 你知道每次一讲的死就是指着绝望的意思，一指的死就表示到了尽头的意思。所以这样的话呢，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然后你保罗怎么说呢？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是从前得救的故事，是不是？但是现在人要救我们，那这里面现在还是进行时，这个不光是过去说从永生永死里面拯救出来，许多时候神还是把我们放到死地，然后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并且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保罗说，他说他为着福音的缘故，天天被杀，交于死地，恶名、美名和羞辱。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一个真正爱主、跟随主的人，你读一读哥林多后书，整本哥林多后书就告诉我们说，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保罗是一个在鱼腹中的人。我们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棵树很高很大，我们很羡慕，我们不知道看不见的部分，那一部分根很深很深的。保罗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保罗的秘诀就是，特别哥林多后书给你看见说，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的特点就是，当他身上有死的判决，当他觉得自己像死囚一样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叫他不依靠自己，乃是依靠叫从人从死人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我们知道说约拿有了第二章这样的祷告。但是约拿在什么时候祷告的？很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约拿这个祷告不是他一到鱼腹里面就祷告的。你如果分析整一整段的记载的话，这个约拿这个祷告大概是在三天三夜快结束的时候。而这个祷告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他所用的话通通是诗篇的话，他每一个祷告每一句都是引诗篇的话，那这是约拿的特点，约拿祷告的特点。第二个祷告的特点呢，这个祷告里面没有祈求的，没有任何的祈求。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那个求告是过去式，那个应允我也是过去式。所以这里当约拿形容在那祷告的时候，与其说是祷告，不如说他是叙述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为他所做的。所以这里代表一段的路程，一段你说心路历程也好，灵路历程也好，或者说死而复活这个历程也好，当他描述这个历程的时候，他回过头去想他曾经祈求，结果神曾经答应。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不是祈求，这里只有感谢。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末了的时候，你知道说约拿他知道说神已经听到他祷告，现在他晓得说他的生命不会枯萎，他知道说现在不久之后他要得着释放。所以让我们记得，基督徒一定要有死的经历，但是基督的死不是绝望，基督的死乃是告诉我们，这个死乃是通到生命的一道门，这个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什么时候你发现你在鱼腹里面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感谢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告诉我们说，现在复活在望，现在荣耀在望了，现在丰收在望。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第二章没有祈求，都是过去的事情，神都已经做成功了，现在他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神，他所许的愿他也要偿还，然后说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然后呢，就结束了他的祷告。后来我们知道说，神就吩咐鱼，就鱼就把约拿就吐在旱地上。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两个特点。第一个我们说过，就是都是用诗篇的话，第二呢，可以说都是这个第二个呢，可以说都是都是这个就是都没有根本没有祈求。我想这两点希望我们能够记住。那现在我以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很快的提一下，到底他引了哪些诗篇的话。是第二节是引诗篇120篇第一节，我想如果你们愿意记的话，可以趁这个机会记一下，然后等一等我们再
继续的解释讲下去。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二十篇第一节，这是第二节。然后呢，如果你读到第三节的时候，那是引两句话，是引两节的圣经，一节是诗篇八十八篇第六节，还有诗篇四十二篇第七节。那么如果我们读第四节，那是引诗篇三十一篇二十二节，然后我们读第五节的话呢，是引诗篇六十九章第六十九篇第一节。第六节我们知道是引诗篇四十篇第二节，还有呢，如果你读第七节的话呢，是引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第四节。如果你注意第九节，那是引诗篇五十篇第十四节，诗篇第三篇三篇第八节，还有呢，诗篇一百一十六篇十七节到十八节。我想这个大概是约拿所引的圣经。我想在我们继续交通以前，如果弟兄姊妹有问题的话，我想我们会后我们可以再交换一下意见，但是现在呢，让我们很快的继续下去，如果你漏掉没有关系，等一等我们再补回来，让我们等一等再补回来哈。我们现在先暂时忘记它。我们在这里学的一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这个特别为着年轻人的。我怕今年很多基督徒啊是不大会祷告的，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我觉得感谢主啊，圣经里面有一条路，特别是约拿的故事，让我们学习应该怎样的祷告。你知道人的话永远赶不上神的话，有很多人站在讲台上面喜欢引莎士比亚的话，喜欢引这个非常有名人的话，那这些都是很好的，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想引这些话永远赶不上引神的话来得更美。所以如果年轻人在一平常祷告的时候就学习用神的话来祷告，那恐怕是非常非常美的。但是我说这个不是个律法，约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他平常没有把诗篇背过来，他没有好好的用诗篇的话，等到危难来到的时候他没有话的，那不要忘记了，这些祷告的话，一面是他的祷告，另一面来讲就变成他的 Rhema， 也变成了他的能力。所以我有一个建议，特别是对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有的人问我说我们应该怎样祷告啊，怎么我听别的弟兄姊妹祷告来祷告去很好听啊，而且好像这个文章很美啊，词藻很美啊，你不要羡慕他。最好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好好的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你心里，然后什么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知道祷告最，我这样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祷告话很要紧，话不是没有不要紧。你记得主耶稣说因着这句话你就救了你，就是这句话，就是你说的这句话。所以你不要说我不祷告或者我不出声音，主反正听得到了就可以了，那不错，神实在是知道，什么都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不光要祷告，而你祷告所用的话很要紧的。所以你读圣经，你特别看见主耶稣如何听人的祷告，你看见主耶稣常常说因着这句话主就医治了他。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祷告最难最难的就是没有话，你来到主面前没有话，你不知道怎样的祷告。如果你找到话了，严格说来你几乎就是找到 Rhema， 严格说来你几乎就找到答案了。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的祷告，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报告，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祈求，但是你如果来看约拿祷告，根本不是祈求也不是报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学的，祷告是祷告的什么地步为止呢？不管是祈求的祷告，不同普通祷告，祷告到你里面觉得通了。这个里面觉得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里面好像诚心出现，里面好像有了主的话了，所以你可以不必再求下去，你知道主已经医治你了。所以这个许多时候呢，都要根据一句话才可以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啊，他病好了，很简单，就是因为几个姊妹在那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那个弟兄已经快到主那里去了，结果有几个姊妹在旁边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在阴间没有赞美，在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在阴间没有赞美，也没有，也在阴间根本就没有赞美，就这样的一句话，这个很明显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那就是这句话呢，那个弟兄就得着医治。所以我们要知道，要相信啊，神的话是既然句句都是他所漠视的。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光做一个所谓的基要福音派的人，我们相信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我们在实行上，我们要知道说，许多时候神的话应该能够变成我们的祷告。所以我常常在有的地方，我就建议弟兄姊妹说，特别是刚刚蒙恩没有多久的，如果你不大会祷告的话，你最好啊，怎么办呢？就是到诗篇里面去，从第一篇一直到150篇，但是不要全部背的，因为你看呢，这个约拿不是全部背的，约拿只是举了几种最重要的，所以不要死背，死背没有用的。但是最要紧什么呢？最要紧的就是把诗篇里面所有祷告的话，你通通把它找出来，你用红笔把它画下来，是祷告的话，你就把它画下来。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呢，你能把它背下来才可以。那起头背的时候你一定要很准确，等到你真的祷告了就不要背了，真祷告你会漏掉几句都没有关系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很，你等到你真的记得，真的做了这样下了这个功夫，学了这个功课以后，有一天你会发现呢，等到你真的到了鱼腹里面的时候，你觉得没有话能祷告，那个话就来了，而且那个话就变成你里面的祷告，你里面就很有膏油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实在说来是一个祷告非常重要的路，我愿意建议给弟兄姊妹。我知道如果你们今天到圣保罗去的话，你会碰到有一般的基督徒，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你觉得都是圣经里面的话，都是引圣经里面的话，就像约拿在这里所做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啊，在实行上这个对年轻人应该有很多的帮助，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它变成机械式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话就好像 Logos 一样存在你的心里，但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它就是一个祷告的语句，那个就是那个诗人们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所用的句子，而那个句子是经过圣灵吹气的，所以变成了神的话。那么这些话应该都是最好最好最好的话，像那个金苹果在银网里面一样。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或者你不知道怎样的时候，你就把引了那句话变成你的祷告，结果弟兄姊妹，你不止你自己得着帮助，深渊一和深渊响应，很多弟兄姊妹听见你祷告的时候，自然就能说阿们，因为那个刚好摸着他们的深处。所以我想这个呢，是当我们读这个约拿的故事，特别第二章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用诗篇或者用神的话来祷告。意思就是说，平常你把这些话存在心里，等到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常常会叫你想起这些话来发表你里面痛苦的感觉、悲哀的感觉、失望的感觉、沮丧的感觉。那么这些话不光是话，不光是祷告，有的时候这些话呢，自自然然，一面我们对神说，另一面神也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说，所以自自然然的那些话就像rhema一样，就像生命一样，就喂养了我们，也帮助了我们。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很担心说，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今天一碰到试探，一碰到苦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我相信像约拿这样的一章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帮，那这是其中的一面。第二呢，现在我们看见，因为没有祈求的缘故，所以他在这所描写的都是已经发生过的故事，都是发生等到他从被抛到海中开始，一直到他被放在鱼腹里为止。所以那个整个的过程啊，他用诗的题材把它完全描写出来，借助这个祷告把它描写出来。所以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那当然他被抛在海里面，他是遭遇了患难，虽然这样他曾经求告过耶和华，结果神立刻就应允，神就答应他了。 那么然后呢，从阴间的深处，意思就是说他几乎是他可以说被带到死地的时候，他向主求告，他向主呼求，结果神就俯听他的声音。那现在我们看神怎么样听他的祷告。这次祷告和普通祷告不一样的，这次祷告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说他是被到阴间的深处，这当然是死，对不对？但是呢，神听他的祷告啊，神把他从这个死坏带到另外一个死。那这个听起来很难听，而且我们很不容易领会它。但是你慢慢你懂，你慢慢读下去你就很清楚。这里有两个深处，有两个 belly， 在原文这个 belly 就是鱼腹。这个阴间的深处在原文就是阴间的肚子。所以有一个死呢，是在阴间的深处，或者说是阴间的腹，阴间的肚腹。还有一个死呢，是指着在约拿的肚腹说的。有两种的死，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而我们最怕的一种死是什么死呢？就是在阴间的肚腹里面，因为那个死就是绝望的死，那就没有希望了。用土一点话来说，就没有希望了，就完了。但是呢，因着他被带到这种情形的时候，那么他祷告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严格说来，他这样的祷告和呼求是根据神的旨意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带领他的儿女们如果经过死，那个死不是阴间的死，那个死乃是鱼腹里面，都是 belly， 都是肚腹，但是不是放在阴间肚腹里面的死，乃是指着什么呢？乃是指着在鱼腹，鱼的肚腹里面的那个死。所以我们再读下去，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刚好这里分作两段，这个第一段呢停留在第四节的末了一句，仰望你的圣殿，是圣殿在那里结束的。第二段呢，那就是第七节，你最后也是进入你的圣殿。你知道在原文呢，达到你的面前应该是在进入你的圣殿之前，意思就是说，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进入你的圣殿。所以很自然这两段都是用圣殿来结束的，所以你看见这很自然，这是分作两段。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开始明白这个经历是个什么样的经历呢？那么从这个第二节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总题，是一个引言，告诉我们下面所要发生的事，或者说约拿他形容他已经发生的事。那么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被水手抛到海中开始。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约拿有没有写错了在这里？因为明明是水手把他投在海里面的，但是呢，我们看见约拿没有看见水手，约拿看见是神的手把他投到深渊里面去。都是十字架，苦难不等于十字架。你不要说今天我出去了，这个车子胎气爆了，或者我今天拿了个罚单，或者今天我被老师罚了，或者我今天碰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这叫做十字架，或者父亲把我骂了一顿，所以父亲做了我的十字架。弟兄姊妹，有很多人挨打，有很多人受苦是白白的受苦，那个不等于十字架。圣经是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十字架只有一个，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这个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了，主说如果有人要来跟随我，就应当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基督的十字架怎么变成他的十字架？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万事互相效力，所有事情都发生的时候，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明明是水手把你丢在海里面的，如果你一直注意说那个水手把我丢在海里，是他们把我丢在海里，是让我经过了这些事，那么请你记得，这个不过是苦难，这个不是十字架。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当你被水手丢到海里面的时候，你不是说是水手，自从水手将我投入深渊，不是的，是你将我投入深渊。这个时候你从深处知道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这个时候你没有觉得是别人在逼迫你，你觉得是神的手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在那里雕刻我们，叫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知道说约瑟就这样，约瑟明明是被他兄弟出卖的，明明被他们恨，明明被他们这个卖到埃及去，结果他怎么说呢？他对他们的兄弟怎么说？他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自忧自愤。”他说：“是神打发你们，打发我在你们以前来的，为着要成就今日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难道约瑟那么健忘？他不忘记了？他不记得是他的哥哥们把他出卖了吗？没有，在整个的环境里面，他从神的手里面接过来的时候，他知道说是神打发他来的，不是他的哥哥们卖他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一直觉得丈夫在那里压迫你，或者妻子在那里啰嗦你，或者父母在那里管束你管得太厉害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是受了压迫了，你一直看见这个人得罪我，那个弟兄得罪我，这个不过是苦难，这个不是虚假，这个不是迂腐。什么叫迂腐呢？迂腐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是这些万事互相效力，结果呢你只看见这些是神所做的。所以你看见保罗他写书信，他从来没有说我是尼罗王的囚徒，他没有这样说，他也没有说我是罗马的囚徒，就事实来讲是尼罗王把他关在监牢里面的，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有很多弟兄姊妹受苦是白白受苦。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非常的简单，就是有一天你在主面前服下来。因为如果你一直注意某某人在逼迫你，某某人在欺负你，某某人在用高压，某某人在对付你，某某人在玩手腕，那请我们记得，在这个时候你里面一定是不平，在这个里面你一定会像那个野牛一样踢来踢去，没有安息。那什么时候我们能进到安息？那就是当我们与主同父一轭的时候，你会看见说，有一次当我们的主在地上最受可以说他一生最不好最不好的时候，他的工作没有果效，当他在那里去传福音的时候被人拒绝，你知道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灵叫做欢乐的灵，他应该悲哀的时候他有一个灵是欢乐的灵。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是的，他说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没有说为什么这些人加麦的家，为什么这些人不接待我，为什么这些人不接受我，他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知道说，十字架乃是指着你从神手里接过他所量给我们的，那这个就叫做我们的十字架。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什么时候你里面还是不平，你还是恨那个人，你还是怪那个人，你还是怪那件事，那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仍旧发生了，不是十字架。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某某人做了我的十字架，特别当你说某某人做了我的十字架，你大概背的不是十字架。但是忘记，不要忘记，你不要做别人的十字架。我还听见一个弟兄姊妹说如果你要帮助一个弟兄姊妹属灵的话，你先打他一个耳光，然后也许让他学学功课，这个话千万不能做的。因为你要知道说，没有一个人，特别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的，不错，永远不要忘记对方是你的十字架，但是你不能做别人的十字架。但是对方是不是你的十字架，你不要说因为他天天啰嗦你，所以是我的十字架。你知道有的人呢，被太太啰嗦了一辈子，他也没有背过十字架。被太太啰嗦了一辈子，那真是受苦，对不对？你跟别人啰嗦了一辈子，所以有人有年长的告诉年轻的弟兄姊妹说，这你真的要走到地毯另外一边的时候，你要想起从今天以后有一个人一直唠唠叨叨几十年的，那么你能不能接受？我告诉弟兄姊妹，有两种的唠叨法，一种唠叨来唠叨去，到了最后一辈子白白被唠叨了一顿，被唠叨了一顿，就是受苦了一辈子。但是有一种就是他感谢神，为着神所赐给他的妻子感谢主，他能说我另外的一半是更好的一半。那现在你明白更好的一半是什么？因为神是把这更好的一半让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 那这个就是与基督同乐，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是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们知道，如果你读诗篇的话，那个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很明显是用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被带到一个经历，就好像主在十字架上所经过，那这个才叫做十字架，否则不叫做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十字架目的是要结束我们这个人，把我们这个人带到尽头，不是要毁坏我们这个人。所以你再读下去，他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这是第一段跟第二段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段就是说，在他这个时候的感觉，虽然他这个人是往下沉，现在是慢慢，你知道，当他被抛下来，他这个人是慢慢往阴间的深处去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慢慢慢慢往下沉，往下沉，甚至于波浪洪涛都漫过他了，他别的不知道，他有一件事已经从主那里接过来了，所以就知道这是十字架的功课。但是虽然这样，这个人还是往下沉的。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是不是约拿在这里怪我们的神？明明是他自己驱逐自己，怎么说是神来驱逐他呢？但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意思，你知道，许多时候啊，神常常照着我们的意思照办，常常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全我们，然后在这件事情上让你好好学功课。就好像一个做女儿的，她一直和她父亲坚持，她一定要和某一个人同父异母，他父亲可以把很多的好处坏处都分析给他听了，结果呢，他如果非要不可的话，这个做丈夫做父亲的只好说是。但是不要忘记，虽然这样是，并不是说他的父亲心里喜悦，并不是他父亲欢喜这样做。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约拿是自我放逐的缘故，所以神好像说，你不是要自己放逐自己吗？好，现在让好像你就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我从你眼中虽被驱逐。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啊，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矛盾啊。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在上班公司上班的时候啊，第一件事你最不喜欢就是被炒鱿鱼，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呢，他宁可不说我被炒鱿鱼，他宁可说是我不干了。所以现在看是谁先说这句话，是老板先说我要炒你鱿鱼呢，还是说卷铺盖好呢，还是说我根本就不干了。这个英文说 I quit 或者 you are fired， 两句话同样是一件事。弟兄姊妹，很稀奇，有的时候啊，你为着保护你自己啊，你先下手为强，我说我不干了，这个是救你自己的面子。但你最生气的什么呢？最生气就是你还来不及说我不干了，人家说你要 you are fired， 就是你已经炒鱿鱼了，被炒鱿鱼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错，就着约拿来讲，他是要自我放逐的。但是等到真的神成就他旨意的时候，他现在吃了那个果子。那个果子是什么呢？他现在明白被驱逐的意思是什么。被驱逐的意思，严格说来就是死的定义。因为在圣经里面，死是和生命隔绝的。所以什么时候约拿被驱逐和神隔绝，那对他来讲那才是死。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在这个时候当他往下沉的时候，一面这是死的经历，另一面他里面充满了死的感觉，而那个感觉是痛苦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是活在生命的光中，一直是瞻仰神的荣耀，特别是先知们，特别是神的仆人们，特别是爱主的人，他天天与主有甜美的交通。如果他真的从神的眼光中被驱逐的话，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痛苦比那个痛苦更深。那个痛苦你怎么形容他呢？在圣经形容作死。所以这个时候的感觉一定像死一样的感觉。而这个死的感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对这个人来讲是个拯救。你知道，很多做父母的 有的时候为着要叫他的儿女回转，不是用鞭子叫儿女回转的。你要看这个父亲和儿女之间的关系怎样。如果父亲和儿女之间的交通非常甜蜜的话，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个父亲如果不看他的儿女，或者不看他的女儿，或者不看他的儿子，只要一天两的一句话都不说，我相信对方呢比用鞭子更难受的。所以有许多的儿女，就如果他跟父母的关系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那个爱是真的话，那么你我要看见说，那个不理，那个不睬，那个断绝交通，那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惩罚。有很多儿女们因着爱父母的缘故，他宁可有撇下，他宁可有所放弃，他愿意从罪恶路上转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拯救。所以什么时候当你背叛神，什么时候当你离弃神，或者什么时候当你顶撞神，你里面有一个感觉像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不要忘记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你里面有个渴望，就是希望能够恢复交通。那么感谢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交通就恢复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是大卫所说的，但愿他能够重新得着救恩的喜乐。他的救恩永远不会失去，他救恩的喜乐会失去。约拿也是这样，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背叛神，神要他自我放逐，他还以为非常的英勇，还以为非常有牺牲精神的时候，现在他尝到苦果了。那个苦果是什么呢？那个苦果就是他被驱逐了。但虽然这样，你知道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这个就像彼得一样，彼得是失败了，三次否认主，但是虽然那样，他的脸还是看着我们的主。否则的话，当我们的主看他的时候，他根本看不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记得这是约拿的心态。虽然他失败了，他软弱了，他知道现在与神隔绝，被驱逐了，但他说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圣殿在圣经里面呢，是指同在来说的，而那个渴望比从前更深。因为没有失去神的同在，你就不知道神的同在的可贵。没有失去神的同在，你就不知道失去神的同在是何等难忍。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与主交通，你不会觉得稀奇。如果你不觉得父亲母亲之间和你之间的交通很宝贵的，你可以离家出走，根本父亲不理你，你更好，你更亲近。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希望。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约拿乃是合乎神心意。那因着约拿是合乎神心意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见他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这是第一段，下面呢我们要看第二段。这个第二段就和第一段有点不一样。第一段呢是告诉我们说，他往下沉的时候，他虽然在那个情形底下，他仍然仰望你的圣殿。到了下面，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藻缠住我的头。那这个就表示他慢慢慢慢从上面往下落的时候，那么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藻缠绕我的头。所以这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弟兄姊妹落在这个情形底下的时候啊，这就是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常常需要头上戴着救恩的钢盔，就是这样。因为在这个情形底下的时候，这个头啊是最容易被海草缠绕的。这个人我们一定是晕头转向。然后下面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那么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他一直往下升，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那最后呢，几乎是达到山根了。那么你知道根据犹太的遗传呢，不是根据犹太一般人的这个领会，或者根据旧约圣经一般的领会啊，或者有一般基础的领会，这个阴间在什么地方呢？阴间就应该在海底底下，海底下就是沧海和地底下。所以如果你已经摸到山根，而且摸到地的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几乎要被他永远关住了。那就证明说他已经到了快接近那个死了，那就是等于阴间那个杜甫里面的死。如果这个死的话，那就是个绝望的死。 但是很感谢，在那个时候他也祷告了，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下面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记不记得他前面第一节，第二第一节说，他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那现在呢，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根据神的旨意，神从来没有要一个基督徒当他经过死的时候是到了那个阴间的杜甫，是不可能，因为那个死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而且一进去了就是事情整个了了。但是感谢主，一面这个祷告的确是根据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如果神带领我们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那个死不是阴间杜甫的死，那个死乃是在鱼腹中间那个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那救出来最后我们知道达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放在鱼腹里面。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鱼腹的死和阴间的死，或者和这个阴间的杜甫里面的死有什么不同？阴间杜甫的死就是完全的绝望，但是如果是在鱼腹中间的死，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把他放在复活的根基上，现在不过等三天三夜，等到三天三夜经过了之后，然后呢，神要从这里把他释放出来，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与主同死同复活的那个死，那个死永远是在鱼腹里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不是拆毁，不是毁坏的工作，不是糟蹋的工作，不是叫我们这个基督枯萎的，没有。每一次如果神把我们带到死地的话，都是复活在望的，没有一个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有两种的苦难，一种的苦难是没有盼望，像生 cancer 一样是没有盼望。一种的苦难是什么呢？一种的苦难就是母亲母亲经过产难所受的痛苦，那个痛苦是有盼望，因为那个痛苦最后的结局，一个婴孩，一个新的生命就接到这个生死，就接到人间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鱼腹的那个死，鱼腹的那个死，就是这个产难所经过的苦难所代表，最后是生命。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就为什么你如果读很多属灵的书报，有人告诉你说，这个死实在说来是生命的门，因为这个死是通到生命的，这个死结果是带给我们复活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前两三年我的眼睛慢慢慢慢的看不见，后来可以说是几乎是瞎了。我记得到旧金山或者到这个洛杉矶的时候啊，这个一路上我不知道怎么去的，因为非常的危险，根本看也看不见。有的时候啊，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明明是一个餐纸，我以为是馒头，拿起来就吃了，根本看不见。所以等到要开刀的时候，你知道神怎么样来安慰我？神用什么话来安慰呢？那个话就是这个，那个话就是就是以斯帖里面的话，在。仇敌的诡计是要把12月13日当作歼灭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日子，所以那一天呢，如果这件事让哈曼来解决的话呢，那我们知道这一天就是完了，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神能够扭转13变成13和14，结果那个日子是他们从忧转喜，转这个转悲为乐的日子。所以这个永远是基督所做的。所以虽然当我在经过那一段很长很长黑暗的日子的时候，你知道啊，我现在常常听见人家唱说那首诗，那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是不是？你知道我相信明天会更好那个歌啊，我不知道它的灵感从哪里来的。我们前几天唱啊，那个前面一人的路啊，好像什么呢，一人的路好像这个黎明的光啊，越照越明。所以呢，明天是更好的一程，我不知这个诗歌应该在前的。那么当我经过那一段时间的，这首诗歌非常帮助我，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在外面的感觉啊，是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昏暗了，这个世界越来越没有，好像没有多少的希望一样。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里面有一个很平安的感觉， 主给我一个感觉，主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不过就像什么呢，不过就像经过12月13号一样。所以等到我真的被这个用这个手，真的用手术放在手术台上面，推到手术房里面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啊，好像在外面来讲，他们已经用了某种的麻醉药，已经叫你觉得昏昏沉沉。但是我里面很清楚，那个感觉就是以斯帖记那个感觉，就是不是13号，乃是13、14号。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神对于他子民的旨意。神没有意思要撕裂一个人，神没有意思要毁坏一个人，神永远是做恢复的工作，神永远是做复活的工作。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有一次，什么时候神把你放在一种感觉好像死的感觉里面，你不要让仇敌骗了。我们不是下到山根，我们不是被关在阴间的肚腹里面，我们乃是因着祷告，也根据神的旨意，神就把我们放在鱼腹的，就把我们放在鱼腹的死里面。而那个死，我们知道是有福的死。因为那个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人已经被带到尽头了。那我这个人能不能复活呢？我这个人不能复活，乃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个复活的生命。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再复活的话，不是我们，如果再起来的话，一定什么呢？一定是基督的生命，那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约拿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希望能够侍奉主有效，希望说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在他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必须被带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地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常常与基督同额，经历与主同死也同复活。而那个整个的经历就是写在这个约拿第二章这里。所以等到神真的听了这个祷告，把我们都放在这个鱼腹里面的时候，他下面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就进入你的圣殿。那这个比刚才不一样了，因为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他知道说他的祷告已经达到神的面前，而且呢已经进入你的圣殿。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已经被放在鱼腹里面，已经放在复活的根基，所以这个就证明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再说弟兄姊妹，神听我们最大的一个祷告，就是把我们放在鱼腹里面，把我们放在复活的根基里面。当然一面这是我们得救的地位，我们老早就在复活的根基里面，但另一面在我们经历的时候，许多时候神的确是这样的来做的。然后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这个在翻译上啊有一点的困难，我想照着我所知道的翻译，我想大概的翻给弟兄们听，就是那相信虚无的人，没有之神，那相信虚无的人放弃他们所应当得的怜悯。那原文应该是这个意思。那么很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句话有它广泛的应用，特别可以应用在偶像上。所以我们知道根据上下文呢，这个中文就加了之神两个字，所以很自然的是指着偶像来说的。但是呢Calvin 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一节圣经啊，不光是他，还有很多读圣经的人认为说，这一节圣经啊，严格说来那应用更要广的，而特别的应用呢不是广泛的，特别的应用是非常专指的，有所专指的。而这个有所专指是指谁呢？那是指着约拿说的。等到约拿真的经过了这些死而复活的经历，有过这些功课以后，他就得了一个教训，那个教训是他自己的结论。而那相信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或者说那相信虚无的人放弃他们所当得的怜悯。那如果这句话是这样翻的话，也就是像这个 Calvin 他所打就是 Calvin 他所领会的话，那么我想他在这里有一个解释非常好的。他说这里所谓的虚无啊，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着你在心思里面所有的幻想和所有的发明说的。 而这个幻想和所有的发明啊，是让你自己来安慰自己，让你自己来欺骗自己，或者说是用这些东西来叫你自己催眠的。那这个时候约拿就给我们看见他的贞洁在什么地方，他那个最高最大高尚的原因，现在他知道说，因为他是相信虚无的，那个感觉是他发明出来的感觉，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任何的一个理由来顶撞神，来离开神，背叛神，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所学的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功课。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你们要很小心才可以，许多时候良心不平安了，许多时候里面已经觉得没有神的同在，已经觉得违反了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些虚无的声音，是我们自己造的，是我们自己捏造的，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是要把那个良心的感觉压下去。那现在呢，我们看见约拿是一个认罪的人，他看见自己的错误，所以他说相信虚无的人放弃了他所当得的怜悯，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们看见说，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的确确学了一个功课，那这个功课是他经过死而复活与主同额的时候，那么他才学到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宝贝的，但是这个不是整个问题的结束。如果在这个祷告里面的高潮在哪里呢？就是在第九节，他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还的愿我必偿还。我们讲过这个和第一章的末了是相对的，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祭很特别，这里是用什么来做祭呢？这里不是用牛和羊来做祭，这里是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